嗜酒悖乱，
就是喜爱饮酒
而悖理乱性。
饮酒容易使人乱性，
如果有人酷爱喝酒，他的损害就太大了呀。
观看古人对劝戒饮酒所做的酒告，
就知道古人的顾虑非常深远。
看到古人所做的酒颂，
就知道古人对饮酒的寄情意境之高深。
就如古礼上所说的，
互敬一绝酒，主人和宾客要相互交拜，
目的是为了要预防
酒后失礼啊。
世人喜好饮酒而无节制，致使身体颠颠倒倒，礼法丧乱，
咒骂同坐的客人醉卧街道，违法犯上，
久而久之就会丧心败德，能使读书人身败名裂，
当官者丢掉官职，
农人荒废田地，
商人丧失财产，
更严重的甚至丧命亡家，这岂不令人痛心吗？宋朝的鲁国公范植告诫儿子说，
你们不要太喜欢喝酒，酒是让人发狂的药，而非美味，能使平时谨慎憨厚的人变成凶顽不化的人。
曹岳川先生说，
养性勿贪荤性水，成家一戒破家汤，
意思是说要修身养性，就不要贪喝这种让本性昏昧的魔水。
要想成家立业，就应该戒除这种令人破家的毒汤。
而且世间一切淫乱的根源多起因于喝酒，
所以酒色财气人生四戒中以戒酒为第一优先呐。
酒醉的人善念会完全丧失，恶念会盛发，人在清醒时所不敢做的事，
所不敢讲的话，
酒醉时就会放肆的做，
放肆的说。
所以对饮酒能节制的人，就称酒为
太和汤，
或称它为
忘情友。
对饮酒不能节制的人，就称酒为
柔魔，
或称它为
肝毒。
酒是助燃引火的柴薪，放纵饮酒而不淫乱的人还真是少有。要知道
内在的心火正炽盛时，淫欲爆发就已经很难预防了，何况是纵情喝酒来加强心火呢？
而在醉饱之后行房，使得五脏气血紊乱，容易得到大病，尤其是应该痛加惩戒。
更有人因为喝醉酒后宣说他人的淫秽之事，因而受辱甚至丧命，此时后悔都来不及了。
世间最可笑的事情莫过于
在酒宴上争胜负。
待人处事本来就是事事应该要懂得退让，况且亲友之间偶尔相聚欢叙，
行行酒令比较划拳，也只不过是让大家得到短暂的欢乐罢了。
胜了不足以为光荣，
败了也不足以为耻辱，
输了没有损失，
赢了也没多得。
就像下棋的人所说，
胜利了固然高兴，失败了也很欢喜呀。
那些昏头昏脑的人不知各种道理，一定要获胜才肯罢休，
所以导致不喝醉就不停止，真是太愚笨了呀。
又有些人自夸，
我的酒量很大，无人能及呀，
而引以自豪，不知道自己的道德文章、科第功名正有多处远不及人，
而偏偏以酒量大来自夸，这不也是很荒谬吗？
更有一种人自夸，
哼，我执行酒令非常严明啊，
而甚为得意，没有去深入的思考， 喝酒是为了让大家高兴，
应该随个人酒量，何苦强令别人多喝以致伤害身体呢？
俗语说
苛政猛于虎，
也就是严苛的政令比猛虎还要厉害。
我则说严苛的酒令也是如此，
若是在酒席上有这种人，就应该要借故赶快的回避呀。
在大制度论中列出饮酒有35种过失，就是
一，现世的财物耗尽。
为什么呢？
因为酒醉之后心无节制而花费无度。
二，产生重病的根源。
三，打斗争讼的根本。
四，全身赤裸没有羞耻心。
五，恶名昭彰，令人讨厌嫌弃，不被尊敬。
六，蒙蔽了智慧。
七，应该得到的东西不能得到，
已经得到的东西却又遗失。
八，隐匿的事全都对人说出来。
九，种种事业因而荒废。
十，醉酒为忧愁的根本。
为什么呢？
因为最终造了许多的过失，
醒来则又惭愧忧愁。
十一，体力减少。
十二，身体气色都变得很差。
十三，不知道尊敬父亲。
十四，不知道尊敬母亲。
十五，不知道尊敬沙门。
十六，不知道尊敬婆罗门。
十七，不知道尊敬伯叔及尊长。
为何如此呢？
因为酒醉精神恍惚，无法清楚的辨认。
十八，不尊敬佛。
十九，不尊敬法。
二十，不尊敬僧。
二十一，与恶人结党闹事。
二十二，疏远贤明善良的人。
二十三，变成破戒的人。
二十四，没有惭愧心。
二十五，喜怒哀乐爱恶等6种感情没有办法控制。
二十六，放纵色欲而无节制。
二十七，为众人所老恨厌恶，大家都不喜欢见到他。
二十八，被家族中的重要亲属和世间的善知识所共摒弃。
二十九，做不善的事情。
三十，舍弃善法。
三十一，不为有智慧的人所信任。
为什么呢？
因为饮酒没有节制。
三十二，远离涅槃。
三十三，种下了痴狂的恶因。
三十四，身坏命中后堕入恶道地狱中。
三十五，若是得而为人，所生之处精神时常痴狂。
酒醉之后 就会有像上面所说的种种过失发生，
所以不能饮酒啊。